新危机迫向中共，北京秘密会议披露，入境越来越难，纽约机场几百人遣返。伊朗总统罕见表态，欢迎美国投资。三月底震不停，专家揭原因。台湾查获华为发跨国威胁。游志斌有中国身份，称台湾不是国家。DNA 揭法老图坦卡门背后谜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川普有敌深入，在中共提出 84% 报复性关税后，川普快速反击，将中国关税由 104% 加到 125%， 并立即生效，同时对其他国家暂缓90日，只是维持 10% 基准税率。这一策略令到中共成为全球唯一输家。观察人士说，川普不单止启动经济战，还将中共推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权危机。华尔街大投资家比尔·阿克曼称赞说，川普总统的表现精彩绝伦，堪称教科书级。阿克曼解释说，这一通操作令美国辨别谁是可靠的贸易伙伴，谁是潜在的问题。现在每个国家争相与美国达成协议，共产中国被孤立，而时间并不站在中方这一边，这一切只是在短短几日的市场震荡中就完成。阿克曼说，美国公司都是寻找代替供应商，供应链转移一旦完成就不可逆转，中方的机会在流逝。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作家布拉德利·塞耶博士在班农战情室中说，川普令中共陷入了政权危机，中共长期面临合法性危机，因为他们的统治并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同意。习近平一直没有办法令中国经济摆脱自由落体状态，只有美国市场能够帮他，而川普拒绝给他这个市场。川普巧妙地将中共带入了一场真正触及政权核心的危机。塞耶博士说，川普是要用经济战避免与中共的热战，但热战风险正前所未有地升高，因为这样美国第七舰队要保持警惕。一个新危机正迫向中共，网上消息指中共央行要求国有银行暂缓购买美元外汇，加强对待客购汇的审查，这个可能是意味着中共美元外汇就快见底，中共需要美元外汇储备保证权。海尔巴斯最近警告，如果人民币突然贬值，那意味着中共的美元所剩无几了，否则中共迫切需要强势人民币来维持能源食品入口，北京宁愿放弃国内经济，亦不会令人民币大贬。市场担心中共下一步会强制结汇堂，彻底禁止换外币。与此同时，习近平在8号到9号召开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政论家陈破空发现这个是一场非常会议，习近平七常委出席，李强主持会议，现场气氛非常紧张，官员都愁容满面，所有人罕见不准拿纸笔做记录，全场静听，这个就等于习近平做了一场秘密讲话。陈破空说，一般理解会议是针对川普关税战，但在这个之前中共已经针对关税开了三日秘密会议，为什么再开会？而且这次会议的名字很奇怪，叫做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如果就是讨论和周边国家关系，那不需要保密。陈破空说，以前中共有过一两次不给做笔记的秘密会议，例如19大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被捕。这一次会议应该讨论了何为东落马，但更加可能涉及到习近平提前退二线，不再等4中全会， 習近平失去軍權，人事大權，不排除他好像華國鋒一樣同意退位，他在會上還可能做自我檢討。不過時事評論員邢天恆就分析，暫時習近平還有利用價值。他說這樣對手即使是對習近平反感，亦是要尋找一個比較有利於自己的時機將他拿下。只有習近平敢帶著現在的共產黨這個群體去挑戰美國，他是針鋒相對，不計中國老百姓的死活，亦要跟美國打這一場貿易戰。邢天恆亦說，一旦習近平和川普決戰失敗，情況可能有變化，畢竟是經濟上發生這麼大的問題，尤其是他和之前經濟狀態好的時候對比這麼明顯，那反習派有可能會聯合起身，通過逼供的手法，令習近平遠離這個權力落台。面對多重危機，中共試圖靠東盟小兄弟脫險，習近平計劃近期出訪越南、馬來西亞和柬埔寨，這個會上提出聚焦建立周邊命運共同體，努力開創周邊工作新局面。不過美國財長貝森特9號在美國銀行家協會演講時講到，西班牙等國家試圖將重心轉向北京，這種做法無異於自掘墳墓。貝森特說，最終我們可能能夠和我們的盟友達成協議，他們是很好的軍事盟友，但不是完美的經濟盟友，這樣我們就可以作為一個整體來對付中國。他將軍事盟友和經濟關係掛鈎，這個說法值得關注，似乎暗示川普可能將經濟立場作為評估軍事盟友的重要因素，這個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和經濟同樣重要。貝森特還表示，接下來美國不排除將中概股踢出美國股市，中國社交媒體上出現很多電商做不下去，整個倉庫大戰賣的帖，有人說一個流傳很久的傳說要受到考驗了，這個就是中國老百姓吃草都能夠活三年，中國人究竟會不會造反？邢天恆認為不會，共產黨的鐵拳從來都是維護政權穩定的一個最大的安全閥，槍杆子女出政權，從這一點來講，講中國的老百姓會因為這種經濟崩潰就會有力量來牽回習近平，這個可能性是不大的。不知大家怎樣看中國下一步局勢，歡迎你在留言區留言。美國邊境執法越來越嚴格，合法簽證不等於獲得入境許可，在機場就被遣返。根據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4月3日公布的最新數據，2月至3月期間，紐約金艾迪國際機場拒絕329名簽證持有者入境。根據 CBP 官方聲明，即使旅客已經獲得美國使領館的簽證或免簽護照，他們仍然必須通過面談和背景審查才能夠入境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官員擁有極大的自由酌情權，可以根據面談、旅客攜帶物品、電子設備內容甚至社交媒體記錄判斷是不是容許入境。不單止紐約、洛杉磯、邁阿密、芝加哥等城市的機場近期對高風險國家的旅客、留學生等的審查明顯加強，布朗大學一名黎巴嫩裔專家持 H1B 簽證在3月返回美國時被審查，美國海關在他已經刪除的郵件中發現了與中東政治人物相關的圖片，就決定將他遣返回國，並列入永久不得入境名單。有移民服務平台建議旅客務必在口岸面談中言行一致，如實回答問題，隨身攜帶回程機票、酒店預訂、旅遊行程等可證明短期停留目的地的文件。美國和伊朗即將在週末展開核談判，伊朗總統培扎希齊揚 最新罕见释出善意，表示如果可以达成协议，将开放美国企业在伊朗直接投资。海外媒体指，伊朗本土近年一直禁止美企进入投资。佩泽希齐扬最近就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演讲中表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不反对美国投资者，反对的是美国谋求伊朗政权更迭。佩泽希齐扬亦都重申，伊朗并不寻求核武。全球今年相继出现多宗强烈地震，前台湾中央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郭海文呼吁民众做好防震准备。郭海文说，地震是地壳内部能量释放的结果，如果能够平均释放，就能够减少单次地震造成的灾害。根据统计，去年全球有10宗6级以上地震，今年年初地震明显减少，显示地震能量可能正在累积，到3月底下旬地震急剧增加，一口气出现10宗6级以上地震。他呼吁台湾人做好防震准备，包括备妥紧急避难物资。至于9号一早宜兰5.8级地震，郭海文指这个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块隐没到欧亚大陆板块，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 0.25 火原子弹，是正常的能量释放，而且是独立事件，不会有余震。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到台湾巡回演出期间，台湾多个政府机构收到威胁取消演出的电邮，警方追查发现信件同陕西省西安市华为研究所有关。综合媒体报道，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基隆市及陆委会中央联合办公大楼，还有数发部、铁路车站等部门陆续收到信件，内容有不同版本，有些说不取消演出就引爆，有些说不取消就开枪等。截至4月4号总共有13宗。虽然发信人利用境外虚拟私人网络作为踏脚石，使用多个国家的 IP 地址，但台湾刑事局各部门追查发现，最上游来自西安市，最后追溯到华为研究所。事件同华为集团有关，亦不排除有中共网军在华为附近设据点。自由时报10号报道，台湾新党副秘书长游志斌竟然同时持有共产中国同台湾的公民身份，移民署要求他在3个月内提出丧失原籍证明文件，否则可能注销他的台湾身份及户籍。知情官员透露，游志斌1983年出生在中国福建省漳浦县，1995年入境并取得台湾身份，目前具有中国和台湾两边的身份。对移民署的要求，游志斌在脸书发表文章，限移民署24小时内证明游志斌具有中国籍。不过网友洗版质疑他，说为什么不直接写你没有中国籍，其实搬去大陆不是好好吗？勇敢放弃台湾国籍。游志斌回应称，台湾只是地名，不是国家。游志斌近年在台湾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推动所谓的两岸统一。民进党立委吴思瑶10号接受访问时质疑，立法院内还有多少个游志斌，台湾社会到底还有多少个中国人来作乱，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立法院应严正以对。埃及少年法老图坦卡门的黄金面具是埃及经典古物，不过图坦卡门为何英年早逝，一直困扰考古学家。最新 DNA 分析显示，部分原因与药疾有关。每日有报报道，研究人员发现了药疾的遗传证据，在3300多年前的古埃及，这个是致命的。这一项分析同时确认他的祖父母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和皇后提耶亦都带有疟疾。 另外2010年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的 DNA 研究指出，图坦卡门的父母极可能是兄妹，这个在古埃及及皇室很常见，但就大幅增加遗传疾病风险，例如图坦卡门的左脚骨坏死。因为这样，研究团队推断骨坏死造成行动障碍，加上疟疾的双重打击，最可能是导致法老只是统治埃及九年就殒命的主因。不过法国埃及学家博尔德2022年提出，图坦卡门的父母更加可能是表亲，连续三代近亲联姻，后代 DNA 的相似度足以看起来好像兄妹，图坦卡门的身世仍然有待更多证据厘清。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